10月12号，诗篇114篇。这篇诗篇呢是在回忆，回忆什么呢？回忆就是他们曾经在埃及地做奴隶，然后呢，现在被拯救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先来思考第一节：以色列出了埃及。雅各家离开，说异语言之民，就是说不同言语的那些百姓。从第一节你就会发现，他们在埃及地做奴隶，被奴役啊，总是很羞辱的一件事，而且是不自然的，而且呢，真的让人家很恼怒。但是呢，雅各家离开了，说不同言语的这个埃及地，这里呢就紧跟着就是离开了虽然是在埃及地做奴隶，但是现在呢是得到了救赎所以是真的很感恩。不但得到救赎，第二节，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，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。虽然我们不太明白这诗篇到底是在什么时候，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。它是一个哈利路亚的诗篇，也就是它是一种描述性的赞美诗歌。是神他在旷野中向以色列显现，他呢就是以圣约来跟以色列民保证，因为他已经救赎他们脱离了埃及，然后呢，把他们分别为圣，归给自己，甚至呢让他们成为一个君尊的国度。那在这里呢？犹大跟以色列也可能指的就是南国跟北国，北国叫以色列，南国叫犹大。可能他们在回忆的时候，回忆当时神拯救他们出了埃及，然后过了约旦河，最后在迦南地然后让他们成为一个国家。但不管怎么样，犹大、以色列这个平行的用词，指的就是最后他们成为了一个国度，成为一个国家，能够成为一个国家。那是神跟他们立约，所以在这个圣约中有这样的一个属神的百姓进入了应许之地。其实这个诗篇就很合适作为他们一年一度逾越节庆典的一个赞美诗。所以呢，有一个学者就说，诗篇114篇它其实是一个邀请就是每一个新的一代来参与。这个转化世界的一个回忆，然后认同这样的一个传统，一个救恩我们在奴役状态当中，然后被神拯救，从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传统中得着新的生命。所以呢，当记载在以色列从埃及地被拯救出来从旷野进到迦南地的时候。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候是有障碍的，但是呢，你看到第三节，这个障碍是最后被挪除的，就是沧海看见就奔逃，约旦河也倒流。为什么这里可以沧海奔逃，约旦河倒流？然后第四节，大山踊跃如公羊。然后呢，小山跳舞如羊羔，哎，这时候你就会发现，这里讲到就是有障碍要拦阻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要他们不能过约旦河，但是呢，神完全的进来，神完全的干预，以至于虽然有障碍，有拦阻，但这个障碍、这个拦阻是被神移走。其实这个也让我们作为一个群体、生命共同体，作为一个教会，我们去回忆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如果你碰到困难，前有红海，后有追兵，前有高山悬崖，后有敌人，你感觉到好像在演电影一样不能得救的时候，但是神一定会介入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，我们是跟他有圣约关系的。所以呢，你就会发现第5节到第7节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障碍被挪走， 啊，沧海啊，你为何奔逃？约旦呢、啊，你为何倒流？大山呢、啊，你为何踊跃如公羊？小山呢、啊，你为何跳舞如羊羔？然后第七节，大地啊，你因见主的面，就是雅各神的面，便要震动啊。所以你就会发现啊，全能的主他同在，他跟我们是圣约的关系。他怜悯，他公义，也就是说，全能的公义的怜悯的主，跟他的子民，跟他的教会同在，因此他的子民受到鼓励，因此他的子民充满力量，充满了勇敢，就能够回应。所以呢，你看哈，那个旧约时代，他们过了约旦河，他们在迦南地，他们去征战，最后呢，他们能够得胜，然后。在那块土地上安定下来，所以呢，第七节到第八节就谈到这位神他的神圣供应啊，这位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，这位圣约的神出现，那你就会发现第七节其实是作为第三节到第六节的一个连接点，同时也作为第八节的一个连接点，它就刚好在中间，可以承上也可以启下。讲到神的同在，让他的百姓可以克服困难。所以第八节，他叫磐石变为水池，叫坚石变为泉源。啊，神保证了这些百姓的需要啊，水池泉源啊，水生命的水真的是很重要。那神保证了他们可以得到这个供应。然后呢，神他也使用这一群百姓。以今天的我们来讲，就是教会，神也使用信耶稣的人，教会来完成神伟大的一个救赎的计划。然后他一定会保证在教会里面呢，确保他源源不断的祝福会给我们。当然，神他不会给我们那些什么奢侈品啊，但是神一定会给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啊。然后神一定会提供我们生活。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进展成圣的生活，甚至成为基督的精兵，去拓展神的国。那神一定会给我们那些力量，那些我们需要征战得胜的那一些。而这些呢，是用意想不到的形式，让我们非常的惊讶。然后呢，它非常丰满，一直源源不断的给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也就是庆典吧。我每一次在欢庆神的作为的时候，那一定是出埃及，这是不能少的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是在庆祝我们脱离埃及、脱离奴隶、脱离罪恶、脱离死亡、脱离地下阴间，然后进入到光明，进入到天上，进入到生命。那这样的一个生命是我们不配得的，然而是神给我们立约，神给我们立了约，我们是他的百姓。那不单如此，还有大自然的见证大山、小山，还有呢约旦河、沧海都在为我们做见证见证什么？见证这位立约的神，他真的是。丰富供应我们的神，因此，以今天我们来讲，我们如果个人个别性碰到一些困难，我们应该想到是，我们这困难不是我们个人的，我们个人的苦难永远不属于我们个人。在我们讲辅导方法论的时候有讲过，我们的苦难是整体教会一个大的苦难中的，我们是小小的一份子，而神。在他整个救恩计划里面，他有他的布局。那我们不应该为我们的苦难，说真的，你可以伤痛，可以尽情的伤痛，但你不能让它拖太久。你的情绪、你的情感，必须要尽情的情绪、情感的那种表达抒发，而且是有神限定的时间，你不能让它没完没了那种。伤痛的幅度、强度 都那么的强，每一天都那么强，啊，一个礼拜、一个月之后，啊，2个月、3个月、5年、10年都让他那么强，不可以的，因为我们的主让我们的苦难、让我们的伤痛，在他救恩的国度里面有份，他正在做大事，不是只是我，还有我们所失落的或者我们逝去的亲友。好像就只有我跟他，或我跟这件事情，不，它涉及到的是我，还有我身边现在存留的人，还有我身边他们旁边，他们的朋友、他们的亲戚，还有他们旁边的朋友的朋友，他们旁边的亲戚的亲戚，所以扩展到最后，那就是神的国度，神有他美好的计划，因此我们要常常回忆去回想，回想。我们在奴役之家、铁炉里面，在埃及，在罪恶当中做奴隶，然后神把我们拯救回来，然后我们是神的圣所，我们是神所治理的国度，那神他会丰富供应我们，去克服我们今生在这个地上，我们灵性的成长，以及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，作为一个教会，我们要在地上。被神的能力充满，来进展，来推动神的国，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默想的。天父啊，求你让我们真的是每一次读诗篇的时候，从我们今年初，特别从我们失去了家人，一直到今天，请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。真的不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，不是从魔鬼想要我们相信死亡是什么，而是真的从你救恩的故事去思考整个人类的历史，把我们个人的伤痛跟失落放到主你救恩的大故事来看，我们就能够明白，因此我们可以重新得着新的目标、新的意向、新的人生的方向。在这个地上，虽然我们有所爱的人先习了世上劳苦，但你存留我们，一定有你的目的，请帮助我们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力不是耗尽在那种不应该有的伤痛当中，因为你为每一件事情，你划定了一个界限，连海水都被你划定了一个界限，如果海水冲破了那个界限，肆无忌惮的冲破，那会成为海啸，会伤害到我们。同样道理，如果我们的情绪、情感、伤痛被你划定一个界限，而我们也肆无忌惮，让它一直这样沉浸下去，1年、2年、5年，我们会伤害到很多人，我们也伤害到自己。而我们在无形中，我们已经听信了魔鬼撒旦的谎言。求你赦免我们，求你使我们的眼睛。从地上的伤痛再次转向为我们钉死十字架，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对我们的伤痛跟失落有一个全新的观点，我们就会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，我们的生命的重心也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转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施恩怜悯我们。帮助我们可以如此转移，到最后，我们的生命力能够再度爆发出来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